因此佛教才有一法不一任的说法。一法不一任，不要以为我是佛陀，我说的话你们都相信，你们也可以提出疑问。不要因为他是歪道，他说什么话你们都不相信，如果他说的法合乎真理，照样也可以接受。一法不一任，所以说佛教是一个非常能够包容的宗教。如果是其他的宗教，哪怕你们不许拜其他的神，不许拜祖先，那就显出心胸太狭隘了嘛。以上经文也就是全请如来转达法论，说的是全请如来说法功德不量。但是宝玉经里边说，佛门十种，舍受正法，受持度诵，可为一切苦恼忧情令罪消灭，言说妙法，无说希望。这是说佛门十种弟子都可以为苦恼的众生、苦恼的忧情言说妙法，以法为布施。金刚经里面也这么说，岂不记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，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手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，其福甚多。由此可见，法布施更重于财布施，因为法布施跟财布施的比较，刚才在那一段经文里面说了，因为财布施只能够救人的舍身生命，而法布施能够救人的法身毁灭。虽然如此，但是在三种布施里边，法布施也最难。为什么呢？欧阳靖甫居士，欧阳靖甫知道的人不多了，他是民国初年在南京成立了一个指南类学院，他是研究唯识学，可以说是由别人称赞他呀，说是玄奘以后千古一人，说是玄奘大师以后啊，在唯识学这方面研究的成就的，他是第一个人，由此可见他的地位。而那个时候的大学者，包括梁启超、梁漱溟等等许多有名的大学者，都到他支那内学院里边去听他的课，由此可见他在学术界的声望。但是欧阳靖甫居士他也很诚恳地这样说，他说中国人的思想非常笼统，对于各种学问都欠精密的观察，谈及佛法更多疏漏。真的，我们尤其是佛学这么深奥，很多人的是一知半解，东抓一句西抓一句来作为他说话的根据。但是认真的说，在佛法里面来说，每一个宗派说话都有他的立场，你不能够拿空中的话来驳斥有宗，拿有宗的话驳斥空中，拿禅宗的话来这个说这个修净土，它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我们修净土要心愿性，你修哪个宗派都可以怀疑，修净土不能够怀疑，你要有怀疑之心，你就不要修。但是禅宗里边祖师说了，大义大悟，小义小悟，不义不悟，允许你提出很多的怀疑的问题，打破砂锅问到底都行。你要有疫情，没有疫情你放任悟不了。每一个宗派它的理论都不一样，我们要是东抓一句西抓一句，那老实说呀，这个就是太杂乱了啊，太杂。所以说欧阳靖甫居士就说，我们中国人对于做学问呢太笼统，没有精密的观察。又问学人之于经典著述不知觉者 我们修行者或者是学佛的人，对于经典不知道选择，了义不了义乎，就是说他是不是真正的了义经还是不了义经的，如理不如理乎，皆谓之事也。即谓之事，难免不如。由此看来，以法为师，谈何容易？如果法师者自己对于法义都不能够彻底了解，而为人解说，那就是一盲造盲。的确是，因为佛教的法义太深奥，佛教的经典也太多，一部《大藏经》上万卷。我们不要以为《大藏经》里边都是佛金口所说的经典了，不是了。当然了，经律论三藏，那些经典里边，《大藏经》里面收录的呀，有不少是伪经，是外道的经。你们也许这样说，你怎么在毁谤法宝啊？毁谤三宝要下无间地狱的很严重的罪名。但是我们打开《大藏经》来看，比如说真体三藏译的一本《金七十论》，金七十论是流派哲学里边数论派的理论，不是佛教的经典。当初真体三藏为什么给这一本经到中国译出来，我们不了解，有它的用意。但是后代的就给它收在《大藏经》里边，《大藏经》里边不是佛说的伪经，不止这一部了，不过这一部比较有名而已了。我们台中那个李炳南居士基金会推动寄佛书到大陆运动，外界很多寺庙啦、道场啦给我们寄书支持这一件事，就里边发现了很多了什么《太阳经》《太阴经》，简直是一看到就是人。这么说呀，说生气也不应该，因为不应该生气嘛，那是伪经嘛，里边胡说八道一番。因为如是我闻这四个字啊，谁都会夹在那个文字的前面，不要一看到如是我闻就认为是佛经。所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选择，不要拿着伪经当作真理。因此以法布施不容易。早年间，几十年前，台中有一位护法居士，家里边做电器生意的，很有钱，在台中市也是很有名的人，对佛教也热心护持。但是他是早年间没有读过什么书，做生意发财以后呢，对佛教热心。他讲什么呢？他到外边跟人家演讲，我们不必说名字上任，我们只是说呀，热心护法的不见得能够对佛经理解了。有人他就这样说过了，古代有一尊佛，名字就是舍利弗。我们听听看，舍利弗嘛是佛陀的弟子了，还没有成佛了，因为下面有个佛字嘛。这位先生就说，古代有一尊佛，名字就是舍利弗，这个不是笑话，的确是真人真事。因此我们谈法布施谈何容易，我们自己要是对于法没有正确的理解，我们再去告诉别人，那以盲造盲。所以法是不一，我们先要充实我们自己，要修持我们自己，舍受正法，手持读诵，戒行并重，精进不懈。那么真正能够懂达了法义，以无所求之心，不为名闻利养，唯为一切苦恼有情，言说妙法，这才是真正的法师。法师不以因果可畏，能不深哉？真的啦，有好多人陪着佛教的外衣去跟人家讲经说法，目的何在？老实讲，无非是为了名闻利养，说的更直接一点，为了钱。我们说妙天禅师，说既然又称妙天又叫禅师， 当然好像是佛教的禅师嘛，可是他能够说出正法吗？说不出来的，真的，这个陪着佛教的外衣来破坏佛教的很多很多。事实上布施的范围非常广泛，也并不限于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并不止这三种。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布施。我们比如说吧，我们不要板着一张脸冷冰冰的，我们到哪里去啊，这是一张很温和的脸，这个就是布施。人家有人向我们问路，我们不要给脸一板脸一满不回答，我们不知道善巧说，哎，对不起，我是外边来的，这里的路我也不了解。我们知道能够细心的告诉人家，这个不就是布施吗？这一切就是布施。如果我们开车眼看前边塞车了，我们慢一点，或者别人要超车我们让他，这个也是布施了。布施的范围太广泛了，坐在公车上面让个座位也是布施嘛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布施，而并不局限于怎么样啊。我们在马路上看到一个瞎子不能穿过马路，我们扶他过去，这个当然就是无为施嘛，他自己走过马路说不定被什么撞到了呢。那么在大宝藏经里边就说有七种布施是不需要花钱的，就跟我们刚才说的差不多，这个就叫做五财七施。经文里面说这七种施是心施、面施、眼施、身施、言施、坐施，还有放施。坐施放施是什么意思呢？要加以解释。简单的说，心施者就是以慈悯之心、以宽恕之心、以恭敬之心、以诚恳之心对待众生。我们想想，我们以慈悯心、宽恕心、恭敬心、诚恳心对待众生，我们还能够跟许多人结缘吗？不会的，因为我们宽恕了别人了。面试者以是亲切和蔼的态度对待众生，我们做生意也好，干什么都行，在任何场合都行，特别是做公务员的啊，这个早年间到户政事务所去办户口啊，早年起码得说的是民国四十几年、五十几年，他要是不让你跑三五四，他绝不给你办好。他这一第一次去了，他给你指出一个缺点，让你回去；第二次去了，再指出一个，他不给你一次指完。那个时候有句话叫做什么呢？磨人为快乐之本，折磨人为快乐之本。当然，现在好得多了，的确是。现在这个跟基层民众所接近的这些单位啊，比过去好得太多了。说到这有个笑话，过去台北某一家大报的一个裁判员跟我交情很好，名字叫做方佩景，已经过世了。他到睡觉就出去闹笑话，他问来问去那个小姐不理他，这个记者嘛是无冕王嘛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他到哪里闹点事他也不怕，一拍桌子，你知道我是什么人？你跟他胡子一愣一愣的，你是什么人呢？我是纳税人。纳税人，真的，这个到哪个时候到税捐处去又交钱又收起，现在也是好得多了，的确是社会上面有很多进步的地方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以亲切的态度去对待别人，特别是公务员，能够说是对待民众吗？以和蔼亲切的态度，不要以冷面孔对待人家。言施者是以慈言施众生，不以冷言对众生。那个冷眼看人呢，是使人心里面非常难过的。言施者，我们说诚实语，说柔和语，而不是口是心非的大妄语。尤其是不应该说那些呀、啊、 粗暴的语言了，还是很伤人的语言了，在这个都是属于言事的范围。那么至于坐事放事，这个椅子不是给我们的家里边的沙发椅或者房子施舍给别人，而是说给人以方便。如果说我们在路边设个座位供行人休息，或者是在时机不便之处以房舍供给旅人住宿等，这个都是坐事放事。现在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了，过去农业社会，尤其是大陆很多地方的时候地广人稀，路上面很难遇到人，如果你在适当的地点建个小亭子，里边摆上茶水，设上座位，让长途走路的人有一个歇脚的地方，这个是很大的功德。过去农业社会里边以修桥补路是最大的功德，所以说过去农村里很多善人都是做这些修桥补路的工作。台湾也有了，你像最近所谓嘉义那个行善团修了大小桥梁好像几百座了多少了，这个都是善行的，都是志在赞叹尊敬的善行。那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登山到山上面，或者是迷路了，或者是怎么样了，如果一旦发现一个小木屋小石屋，那简直是到了天堂了，就不至于在野外冻死了。类似这样能够这样做的都是布施。或者说我们住在社区里，住在那里，我们家里边房子宽大的话，有什么大家要讨论公共事务了，没有地方好，找我家里来，我来接待大家。大家要几个人一起念佛，没有地方好，找我家里来好了，我来招待大家，在我家边共修。这个就是算是拿我们的房屋来布施了，并不是真正给房子送给人家，这个都是布施的一种。甚至于在火车上边、汽车上面让座给老弱妇孺，这个也是布施。只要我们存有布施之心，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布施，并不一定局限于财施或者法施。优婆塞戒经上面说，行布施的人可以怀得到五种利益，这五种利益是什么呢？一者常得亲近一切先生，这个先生我们不一定给他看作是中国的圣贤啦，也不一定是孔子孟子那种圣贤啦，社会上边有道德有学问的贤德之人都可以成为先生嘛。啊，因为你经常布施，经常帮助别人，也许那些人也很乐意跟你接近，这个就是能够亲近一切先生。而这所有众生落于接近，你要是一毛不拔很吝啬，在这个住家附近的大家都怕你，谁还敢跟你接近的？你光结善缘，常常做善事，大家当然乐意跟你接近嘛。三者在众人中常受尊敬，那是绝对的了。你要是在社区里面经常的自己捐出钱来整理社区啦，做一点善事啦，行些义举啦，那当然社区里整个这一个社区的人都对你尊敬啊。你要是在社区里面横行霸道，大家不尊敬你，怕你。你要是吝啬的一毛不拔，那大家多少会有点看不起你吧。那么还有第四的善名远播，第五由此成就无上智慧。真的舍得布施的人是智慧，舍不得的人才是愚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钱财啊，本来是为吾家所共有，我这是我的钱，我包得紧紧的，你包得住吗？ 保不住了，保不住。为什么呢？钱财是为哪五家做朋友的？官府、盗贼、水火、亲族，再加上一个不孝的儿子嘛。真是这样啊，真是这样。官府征你的税，贼盗偷你抢你，水火水火无情，亲族，你在这个亲族之间，你自己很有钱，亲族都穷，有人上门给你打饥荒啊，你也不能够绝对的一毛不拔的让大家看不起你不理你嘛。所以说这个钱财保不住，与其保不住，如果拿出了一点布施的话，那真是善命渊博，增长智慧。民国初年，上海有一个犹太人，名字叫做哈通，他是在上海，在清朝的时候啊，在最早是根本是个小渔村，到后来逐渐发达成为商埠了。他在清朝年光绪年间里就是卖地皮，那时候地皮很便宜，到了民国以后啊，那他简直是啊，那个时候他有8亿银元的财富，8亿银元的财富。因为现在社会经济发达，企业家太多，一开口就是几百亿几十亿，那个时候8亿银元大概抵住现在80亿180亿都不止，大量的财富。但是他很吝啬，很吝啬。可是最后呢，他的太太媳妇叫做罗嘉玲，罗嘉玲捐出钱来修了一部大藏经，叫做平家藏，就是他请了一位西夏山的主持中央上人来替他主持修这部经典。但是也就是他有钱而不懂佛法，他支持佛教，但是最后呢并不落好。他拿出地点来，捐出钱来，请月下法师去创办了那个华严大学，60-70个学生开学几个月以后呢，他听了别人的闲话呀，他就要求全体学生每月初一、十五要到他的住宅里边去对他行礼，叫做巡疗，巡视疗房，简单的说就是要到他住的地方去对他行礼。为什么？我这是我的恩惠啊，我给你们供给的地方啊，我搬到学校让你们来读了，这个就是没有政治政见。那么在学生们跟这个教师们认为的，这个简直是对于出家人最大的侮辱，我们不接受你的布施，我们全体搬走。于是华严大学70-80名师生就后来整个搬到杭州，搬到海潮寺去读书去了。那可见这个罗嘉玲，他是信了佛，但是他对于法没有正确的认识。可是这夫妇两口一死过以后啊，那么多少亿银元的财产以后不知下文了，没有下落了。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子女啊，他们是在中国，他有一个管家叫做吉贤觉，也是上海的文人，反正最后这些人也没有了，钱也散失了。如果他生前多拿出一点钱来啊，救济救济啊，岂不是落个美名吗？但是不，善财难施，善财难施。我们社会上太多的人去交际应酬花钱可以，去吃喝玩乐花钱可以，去干什么花钱都行，就是让他捐款呢，这个钱觉得像割肉一样的那么痛。这个就叫做钱被人家骗了都可以，无可奈何嘛，被骗了嘛。可是你要让他拿钱捐款，这个就是善财难施，舍不得。那么经中就说了，说如果不是衣服，我们将来能够带到庄严美妙的色身；如果不是饮食的，我们的色身健康；如果不是灯火，我们将来能够带到清净的妙眼。妙眼，有些人是单凤眼双眼皮，有些人呢是三角眼单眼皮，那就真的好像是跟过去的行为有关了。如果不是车身，
身称安罗，不是放射，说去无法，不是精彩，善命渊博，说求如意，将来出生于高贵众星。这个也是印度的北京了，因为印度有众星制度嘛，说是你不是将来能够出生于高贵众星。不过根据附近的法医来说，你做了善行，一定能够召感到来生的罗锅，就是福报。在《月灯三昧经》里边又记载着布施的十种礼仪，一者降伏我们的坚定之心，常行布施的人既然发心布施，自然就不会有那种坚定心了。二者舍心相许，常行布施的人养成布施的习惯，纵然现在缺乏钱财，纵然在缺乏钱财的时候没有力量布施，但是他的布施的心还是相续不断的。我虽然现在没有钱，但是呢，我总心里面总是念念不忘的，如果我有钱的话，我还是去布施，去救济别人。这个所谓布施心相续不断。第三者身心安慰，常行布施的人与众生共同分享财物，夜间睡眠时身心安稳，不做噩梦，那就是为善坠落。我拿我的分给人家了，我心里没有愧疚，我去跟人家偷来抢来，甚至于说不是偷不是抢，我自己生活过得去，我还去接受人家对我的布施，那总是心不安吧。那说是不是贪心呢？我自己明明过得去嘛，我还要去领救济品，这岂不是贪心作祟？如果说是为善坠落啊，既然为善了，当然夜间睡得很甜。第四，来生生于富豪之家，常行布施的人召感来生的罗锅福报，可能会生在富贵家庭。五者来生四心现前，长生不死的人，这个习惯性熏习了种子，生生世世都有不死的习惯，这一点要加以解释。不死是一种习惯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类一切行为全是习惯。我们比如说家庭，我们的巷口左边一家超市，右边一家超市，我们习惯于上右边买，一出门就拐到右边。我们习惯找哪个医生看病，我们不愿意换，就常常去找哪个医生，因为行为成了一种习惯以后不愿意变更。布施也是一样，从来不布施的人第一次布施最难，但是布施成习惯以后了，就这个不太为难的就给钱拿出来了。哎，因为我们佛教里面有很多同学啊，日子并不见得很富有，但是他运出一点钱来的啊，有计划的每月给许多道场啊，哎，固定的每月500也好，1000也好，哎，他是细水长流，积蓄不断的更加布施，因为他这个成为一种习惯，越成为他的生活支出里边的一部分，这个是习惯。而这种习惯也就熏习了我们的阿赖耶识的种子。如果我们来一生还转生为人，或者说召感到富贵之家，那个时候我们还会布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习惯这个惯性啊，还会影响到来生。第64种爱罗，常行布施的人广结善缘，众人乐于接近，做事障碍减少。1分钟讲个故事吧。我们台中李炳南居士基金会有一个董事，有名有姓啊，叫做李太王，他是湖北应城县人。他最近又大陆回来，前两天到基金会去看我，找到我，同时要向我要些书带到大陆去。我就问他大陆的生意怎么样，他说还好了，还不错了。哎，这就 说起我说在地方上面会不会有什么麻烦，他说不会不会，刚开放以后，他说了刚开放的时候我父亲回家，当然他父亲要就是应城县的人嘛，回到老家，他说将来一大笔钱的给几个学校的房屋都翻修了，还替他们增加设备，所以说我一回去那个地方人是对我好得很，这个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因为他父亲捐了钱为他家乡的那小学了地方学校了，该修该建了房屋，增加了设备，善名远播，回去以后人家说这个就是某某人的儿子了，大家都对他很客气，办事情也方便顺利。如果他父亲回去骗大家的一笔钱，我想他简直不敢回去了，人家一知道说不定人家还要跟他为难的。的确是，这个就是第六条，常行布施的人广结善缘，众人乐于接近，做事障碍减少。第七条，如众不欺，为富不仁的人很多人都恨他，他就不敢接近群众，而常行布施的人呢，群众中没有人恨他，他到群众去啊也没有什么畏怯之心。第八，圣命六不，常行布施的人他为善之命广为六不。第九，手足柔软，常行布施的人亲手以财物施于他人，来生感戴手足柔软，这个感到很奇怪，其实也很好理解，那个做苦工的人那个手又粗又硬呢，这一辈子常行布施，他来一辈子感戴到福报，生于富贵之家，那他的手当然柔软了，他要是做苦工的，是不是手变得很粗很硬呢，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啊。那么第十，不离善知识，常行布施的人时常可以接近善知识，在社会上量力布施是一种美德，是一种善行，也是一种行为上的习惯，从来不布施的人很难要他布施，布施惯了的人也很难要他不布施，这跟富有是没有关系的，愿我们佛教同修都养成布施的习惯，发扬佛教的慈悲精神。基督教也有这样的话嘛，富人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都难，那个骆驼穿过针眼都不容易了，可是有很多富人呢为富不仁，越是有钱越是爱惜钱，那他要升天国呢就等于骆驼穿过针眼一样的。诸位有没有问题要提出来讨论，你请。我们看看这个讲义里边啊，经文说甚至面试严思深思，深思就是你的家庭，你走到马路边一个瞎子过不去，你扶持他过去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深思了。我们身于以三业，身业就是我们身体的动作，你看到农业社会嘛，看到一个推车的人啊上坡上不去，你过去帮他拉一把，这个也是深思嘛，哎，大致就是这个意思了，以我们的身体的行动去帮助别人，这个就是深思。不客气，家庭没有问题，我们下课好吧。